在台上带着大家唱的歌，今天晚上也有，明天早上也是。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郭俊豪，姓郭啊，英俊的俊，豪杰的豪。我爸妈的梦想啊，大概没有实现啊。那我现在是在 Denver 的一个华人教会，在那儿呢，当传道人牧师。所以这一次刚好 ISI 在这儿办这个活动，那我们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合作，就他们有提到说，也许有 workshop 可以来帮忙大家，那就安排了这样的题目，那也是我心里面很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许等一下我们在多进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彼此一些更多的了解。通常呢，因为我对大家还不是太认识啊，可是今天因为这个题目呢，我通常都会请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但今天我不这样做。那我想呢，请我们大概几个人，14个人啊，我想这位，你可不可以跟他们合成4个人在一起啊？我需要还一个人吗？好。那不然这样好了，我原来是希望2个2个人，但是你们也可以，你们3个人这样子啊，现在要请大家先做一件事，就是呢，你都不讲话，也许你们彼此有一些认识了，我不知道，你们不讲话，那我让你来观察对方，一个人用1分钟的时间去看看对方，好好仔细看一下啊，去看看他，然后呢，等一下跟我们汇报一下，我待会请几个人讲一下。你对这个人的认识？
那有我们俩一认
最好是看你不认识的。
对，我们俩一认识。
没关系，就是很认识也行啊，很认识更好。那我希望大家这样做，可以吗？2个人，你们3个人啊，彼此看一下，啊，彼此看一下。那我等一下要问你们，可以吗？啊，这位既然你跟他，好，可以吗？我再跟你提示一下，我们现在玩一个小游戏啊，你就花1分钟的时间，每个人呢，别人你不能讲话了，就是，你就把你的眼睛当做 scanner 啊，好好的把对方扫描扫描啊，然后呢，对对对，多扫几次。那我希望听到一些，尽量去挖掘出来你对这个人的认识，从你的观察里面。那不知道，就看你怎么观察了啊。好，可以吗？还清楚吧？那么就开始，1个人1分钟啊，开始。对着眼睛看啊，不好意思看了。我不知道，随便你看啊。1分钟挺长的啊，你要把对方的那一种兴趣呢，表现在你的眼神上面啊，就是说我很想要认识你，我很想知道你。那我想从我的观察里面去了解你。也好，没关系。
你可以
看
一眼就够了。
看一眼就够了，就把它看穿了是吧？
第一下就是第一眼就看得出来，不需要盯
着看。是吧？哦，好好好，他你的观察力挺好。哎呦，是吧？
我还没看呢。
你这越讲他就越红了。OK，大家都看好了吗？2分钟过了没？啊，过了啊，很长的2分钟啊，好，那通常我是请大家自我介绍，那我现在请隔壁的人帮我介绍一下你的旁边这个人是谁。 啊，你对他的认识。没关系，没有，就你的观察。好，那我想你跟帮我介绍一下你隔壁这一位吧。
我已经知道他了。
没关系，那你就讲，那刚好我们也可以认识。
他是从那个North Carolina 来的，叫何德子。然后呢，我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猜他多少岁，问他多少岁，也猜他多少岁，差不多。所以我看他就像看一个小弟弟一样。
哦，好。
但是呢，我看他，我觉得他，你要我说什么嘛？
我随便你讲，哎，随便你讲。
看出什么说什么。
你看出什么来就讲什么，对。
看他，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反正是一个，还是很正派的一个孩子。
嗯，很好。他头上没有写正派啊，那你一看就看出他正派了，不错。
没有看错。
OK， 好，还有谁要跟我们讲一下你对隔壁的观察？啊，脸红的这一位，好了。对，帮我跟我们讲一下你对对方的认识啊。今天不是那个什么 matchmaking 啊，不要不用担心啊。
他名字叫沈川，那他比较呢，开朗、活跃的，
开朗活泼的啊，
也比较 smart，
啊，很聪明的啊。还有吗？
就是说是他，虽然说他也他能，因为是他能，他很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但是他很愿意求上进。
嗯。愿意上进，这也是写在，也是写在我头上。我肯上进啊，好，很好。你看他看出很多东西来了啊。来，您跟我讲一下。
Sure, Eunice,
心地善良。
very smart but very shy too.
哦，又聪明又害羞啊。好。还有谁要跟我们讲的？你很想跟我们告诉我们你对对方的观察。好
，Ellen。
Ellen。
非常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非常温柔，非常 nice。
哇。
然后非常属灵。哦。哈哈哈哈哈
哈！这可以一分钟看出来了，不容易啊。好。来，
那个在我旁边这里是我看他排的雷华，但就是因为没有从来没有讲过话，但是我的就是感受了，就是看他感受了，我觉得他这个气色很好，
啊，很健康，好，
服装穿的也就是说很得体，就是那个
端庄，
对，我就感觉就是说。从他的样子我们看，就是说他在，就是可能在这个平衡的一种生活里面，就是说比较，就是说做的比较好，因为我会
是吧？
我会感觉到有的人就是说，你看这人很年轻，但是一脸的憔悴，然后那个没精打采的样子，能从这种感受出来，那我就从他的这个，
谢谢
从他的这个外表，我能感受出就是说我所看不到的一些东西。我的一种感受。那另外我刚才看我的眼神，我觉得他们就是我能看出来，就是说他不是说很那种，就是说就是很压抑很忧郁的那种人，就是说他眼神就是说感觉就是跟我对视这样，我觉得就是
他有自信，
他有这种自信，愿意 open 他自己，就是还有很好的微笑，我觉得
好啊，很好，来请您讲一下。
这位啊，我一开始不知道他名字，后来才问。
啊，很好。
啊，这位我感觉他很 serious。怎么讲呢？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很专注。
严谨。
很严谨的来说，很谨慎的人。
哦，好，他观察
的。而且我觉得他很辛苦的感觉。
是吧？
那种就是
有重担了、啊、
有那种
反差很大、
哦、他讲的对吗？
有部分
很好。有没有你要讲一点？
我想他很有爱心，也有负担。
嗯，
我看他的圣经那么大，大概有花眼。
哦，我以为你要说他特别属灵了，喜欢读圣经啊。嗯。OK， 好，还有吗？还有谁？刚刚没讲到了，哎，是。
回敬一下。
不是回敬，本来先说他的，后来我刚接手他就说了。
OK。
他很有个性，内容很丰富。
嗯。
然后。当我看他的时候，我知道他在研究我。
嗯，所以他有一个
非常独立。
嗯，是啊，啊，可以看出来。
然后漂
亮。好。啊，讲得好。OK， 还有没有要补充？最后一个人。
那边还没有讲。
哎，对啊，你们这有谁要分享一下？
嗯，张女士。
嗯。嗯，是啊，你们以前认识吗？不认识啊，呀，好，那我们今天呢，谢谢大家帮我介绍了哈，这样子我对大家都有一些认识了。为什么要让大家玩这个游戏啊？这个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常常对神的认识呢，往往是从听来的，从圣经上读来的，但是有多少是从你的体会里面来的。刚刚我在听大家分享的时候，你们已经从表面上的那种身高体重发型啊，和眼睛的颜色啊，或者他穿着是什么，从这些看得见的东西进到了一些表面上没写的友善啊，属灵啊，好学啊，或者是什么，这些东西你从外表看不出来的，但你怎么会知道呢？你怎么会知道呢？体验是不是？感觉、经验，你对人的理解。那么我们对神的认识呢，也是同样的这样子的。但是我想问一下呢，你对神的认识是不是就像你刚刚在短短的一分钟之内就能够进到一个比较深层的那种地步，不再是只是表面上的东西了？那这也是我今天要让大家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到底知识跟我们的经验应该如何结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的组成？好，那我想先让大家读一段的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23节。约翰福音的四章23节，那里是讲到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谈到的故事啊，大家都知道这故事吧？好，23节，最后耶稣跟他谈到了这个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一个精髓的问题，耶稣回答这个妇人所讲的一句话，23节，找到的话，我请一位啊，帮我们读一下好吗？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
23节到24节。
23节就行。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好，能不能再一次啊？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很好。耶稣在这里把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信仰上的盲点很直接的点出来，因为撒玛利亚妇人呢，跟其他当时的这些有信仰的人吧，把信仰当作一种仪式，比如说我今天要敬拜神，就一定要到耶路撒冷或是到我们撒玛利亚这一座山来敬拜， 到那里才能够真正认识神，才能够真正的敬拜到神，是地点 matters 而不是其他的东西。但耶稣在这里却告诉他，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什么样的人呢？是用心灵和诚实。如果你去看他的原来的意思的话呢，就是用灵，你的灵跟真理 Spirit and Truth 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来敬拜神，来认识神，来与神建立一种关系。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要从真理上去认识，也要从灵里面去体会，这才叫真正敬拜。什么叫做敬拜？敬拜一定是一种生活，我们这个时候也在敬拜神，不是只有在礼拜天在唱诗歌的时候那叫敬拜，没有，你一天的生活都在敬拜神。敬拜是一种你对跟神的关系，那关系远或近，不管它如何，但是它都是一种敬拜啊。所以我们要晋升，把那一种敬拜的生活表现出来，就要从真理跟灵这两面同时来认识它。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讲这个专题，我也希望你用你的头脑也用你的心灵去体会。因为如果今天只是讲一篇一个知识的话，大家听完了也就过去了，但是我希望今天所讲的能够让你，英文讲说 sink in 啊，沉到你的内心心灵的深处去消化吸收，去反刍，甚至变成你生活的经历的一部分，这是我的一个希望。好，所以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一个敬拜的生活，是从灵跟真理这两部分的结合。那么我们如何维持一个平衡呢？如果今天要让大家来画一个天平的话，你觉得就知识上跟心灵的体验上，你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画一个简单的啊，这个不是很好。假设我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平衡在这里。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你觉得你现在的信仰生活是在这样的一个平衡状况里呢，还是哪一个高哪一个低？
我觉得是在平衡。
在平衡里面。好，你觉得你的呢？
不是很清楚这个
这个意思。 OK， 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往往从真理的角度去认识他，所以没错啊。但是你跟神在灵里面的经历，如果两个要你来做一个比较的话，你是不是在一个平衡里，还是有一点失衡的现象？
我
不是很确定。有没有谁要跟我们分享
灵里的经历？是不是要再更
对对
的？
好，我这个会进一步的，下面会进一步讲，很好。OK， 所以可能真理对神的知识上的认识可能很多啊，但是体验上可能少一点。OK， 有谁跟他你觉得可能有一点一致 ？OK， 我觉得我也是，因为知识是很容易累积啊。但是我很感谢主，有一些弟兄姐妹他觉得生命上面是一种平衡，很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个真理和真的灵有没有办法互补的？
当然有办法互补。
我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因为经历神我才认识他，才相信他。我并不是读了圣经读了很多很多我才相信他。
很好。
所以就我在想，就是说这个灵如果跟神常常交通的话，会不会补足这个？
会。那接下来就是我要讲的哈，因为我们一直要强调一种平衡的生活，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有看见两种现象，一种呢是有道没有灵。什么叫做有道没有灵呢？就是你今天不论到教会里面，或是你在你的查经班，或是你的团契里面，常常就是讲真理讲道理，有没有神的存在，神是怎么样的神啊？那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道理，耶稣基督为什么是神的儿子， 很多这些我们所谓的护教上面或是基要的真理，我们常常也从圣经里面去查经，去了解圣经在讲什么，研经花很多时间去了解。但是你把知识不断的累积到一个地步，你头脑很大，你的手变得很短，也就是你的经验非常有限。当然我们今天讲的真理跟灵之间的互动呢，它不是两个人两个分开的两个个体啊，常常是两个是互补的，而且可以是混在一起，一个你看不出来的一个样子。因为灵可以帮助你认识真理，真理可以让你体会更深的灵，所以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但是今天的教会呢，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个教会如果只讲道理，只传讲知识，信徒头脑很大，但是生命很枯干啊，可能很容易引经据典，但是你的生命上面看不出来。很多僵化的教会就是这种情况。今天美国很多的主流派的教会呢，就落到这个情况里面，讲道理但是没有生命啊，所以那种生命是死的。这样的基督徒累积知识很多，可能会让你自大。你可以教主日学没问题，你可以辩论知识没问题，但是你没有生命啊。另外一个极端也是有的，就是有灵但没有道，是很狂的，很乱的。有没有碰过这样的基督徒啊？有啊。我们说今天在国内的家庭教会为什么有异端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人去喂养真道，所以很多是靠经验体会来的。经验体会没有错，但是经验体会有时候很主观啊。我也参加过聚会，就是去聚会呢，也不管台上讲什么道理了，不管他去，就是我们说所谓的追求圣灵的充满啊，那就要求那种经验。每一次我一定要好像很 sensational。啊，那种啊，痛哭流泪啦，或是很跳啊叫啊，这样子你才觉得说我也得着了，啊，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常常会假传圣旨。今天上帝感动我，说你要嫁给我。今天上帝告诉我你应该去做什么，你上帝的名字都搬出来，那我还能跟你说不行吗？啊，对。但是呢，常常只靠灵里面感受的，没有真道去成为他的一个标准在衡量的，这样的一种体验常常是很狂乱的。好，很多所谓的极端的灵恩派就是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啊。所以我们如何在生活里面把真理跟经历把它融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普遍的经验里面告诉我，我们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常常是先用理性去认识神，当然也有经验的，一定要有经验，不然你很难去跨到一步说我承认我是罪人，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这种个人的关系很难建立起来。但是呢，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认识神方面往往还从一个理智的角度去分析他。就像我刚刚讲了，你对一个人的认识啊，如果你今天一点都不认识他，你可能对他的了解你只能看出，哦，他今天挂什么名牌，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发型，穿什么样的鞋子，都是这一些可以马上看出来的东西。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如此啊。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开始去研究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说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为什么他独一真神呢？啊，因为如此如此。为什么我们相信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啊？三位一体又是如何，我们又去研究他。我们说神是慈爱的神，神是信实的神，神是无所不在的神，神是全知的神，神是公义的神。这一些的知识是别人告诉你的还是你体验来的？你体验来的。你如何体验来？可以稍微讲一下
经历吗？
一点点就好。对，
哎呀，因为我太多的体验，然后我在负责一个青少年团契，可是我自己是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根本没有经验。 那每次啊要给那个青少年团体要做什么，要给他们讲什么，我都是要用祷告来，神的智慧就一下子就通通来了。
是是，
所以像神也知道我的缺点，就是说怎么讲，实在不够用了，他就给我同工，帮助我，
感谢主。
所以就是经历神的全能全知。
感谢主啊，你有很多的在需要的时候，神就供应给你，所以这种体验是很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这是很直接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去寻求神，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啊。我让大家来看一段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对，能不能请你读一下？哎，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
好，大家看到了啊，这一段话前面一部分他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这里讲到保罗他们传福音，我想这几天呢，您也上了一些 workshop 啊，谈到如何跟人家传福音，如何用那种apologetics 的这种护教学的方式去跟人家辩论或是去谈道啊，这也可以帮助人去调整许多既有的观念，从无神进到有神，为什么有神啊？我想我们大家在这一方面的体验都蛮多的了，也许我们信主呢就是从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但是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传福音，他不是在讲言语而已，不是说我今天辩过你了，你辩输我了，所以你就信了，你就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信主是因为你跟人家辩论，结果你辩输了，你说好，那我信了，有没有？我发现的更多是我辩输，我恼羞成怒了，我就不跟你讲话了，心里更硬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保罗才讲说，我们今天传福音，包括我们个人信主，都不是只有因为言语上面我信服了，而是在乎全能。神的权柄跟圣灵以及信心这几样东西要互相的作用，我们这个人才真能够降服在主的权柄下。所以如果说只靠言语或是知识上的沟通，那么事实上一个人信主是不需要神的，你可以创造出一套的理论，你也可以把人颠倒，但是神在哪里，神就不在这当中了。所以我想请大家也开始来思想这一面，在我跟神的认识里面有多少圣灵的工作在里面，让我对神的体会对神的经历是很深刻的。好，那么如何把我们今天讲的对神的基本的属性的认识，我们讲系统神学啊，你在神学院上要上系统神学，神论、人论啊，罪啊，天使啊，讲这个神的属性各能等等的，你读了很多，你可以从书本里面读了很多这种知识，但读完之后真正对你的生命产生冲击了吗？很有限了，很有限了。今天就像你刚才听别人在介绍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很有爱心，这个人很好学不倦，这个人很快乐，讲了很多，可是对你跟他的关系没有增加。为什么？因为你跟他没有互动。我们跟神也是一样，今天你可以到神学院去上最高深的神学，没有问题的，你也可以都把这些知识放到你头脑里面去，但你跟这位神的关系真就因为你读了所以你的关系就进步了吗？没有的。因为真的认识一定是从经验里面来的。好，我等一下让大家看一段的经文，我也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去真认识神，但我让大家读一段的经文，在诗篇139篇。好， 我想你们两个三个坐在一起哈，你们两个三个一起看那段的经文，我要你从这里面啊帮我归纳出这里面所谈到神的性格或是神的属性，他的 attributes， 他的 character， 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帮我归纳出来，然后告诉我这位作者是怎样去描述他的这个属性的，可以吗？我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啊，你试试看。这里面有一种神学的论证，但是这个作者是怎么把这个神学神的属性表现出来的？知道我问的，知道我在问什么吧？好 ，OK。这里面描述到神哪几种的属性？那你再告诉我，这个作者是怎么样去描述他对神这个属性的认识？好 ，OK， 我们想大致的知道一下就可以啊。嗯，请先告诉我啊，这里面有提到哪几个不同的神的属性？可不可以？他的。无所不在哈，全知全能，从哪里看出来全能的？好，还有吗？创造公义，还有吗？啊，那个全知全能，还有呀，我还有吗？你还看出来什么？我啊，指引哈，我们说，嗯，对，当然神学家很喜欢用一些字把它框起来啊，这种概念，还有吗？对，无所不在，而且存到永恒，对不对 ？OK， 很好，大概这样子哈。你看啊，139篇里面谈到了神很多的属性。神是怎么样的神呢？他是全知，他什么都知道，全能，他大有能力，他能够创造，无所不在，你到哪里他都跑不掉啊，你都跑不掉。他是创造的主，他是公义的。他有智慧，他能够引导，他也是永恒存在。好，但是你看这个诗篇的作者，当他讲到神的全知的时候，他是怎么描述的？他鉴察人心，
这样的知识我不可能
够。 OK， 在第几节？第六节，对不对啊？你有没有看到他这里讲到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他不是在写一个神学论著啊，他是在讲说我的体验里面告诉我，神你鉴察我，你完全知道我的心思，你完全知道我的想法，这是我从我体会里面得到的。我舌头上的言语没有一句话你不知道的，他从他的体验里面来的，是不是？我今天要让大家来看的就是我们很容易从圣经里面去归纳一些神学的东西出来，这也没有错，这是神他自己。但是诗篇的作者他是用他的经验里面去描写的，这个也是我们在过一个平衡的基督徒生活的时候需要去经历的。你可以读很多这一方面的书，但是你如何知道神是全知的？我如果问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跟经验，你能够告诉我一个例子吗？你想一下啊，我不一定要问你，你能够告诉我从你的经验里面知道神是全能的吗？你能不能从你的经验里面告诉我神是无所不在的吗？然后我看到有些人点头。你能够从你的经验里面告诉我你知道神是公义的吗？啊，你能够从你的经验里面告诉我神是一个大有智慧的吗？啊，从你的经验里面你能够告诉我神是一个护佑你带领你走这人生道路的神吗？从你的经验里面你能够告诉我神是永恒的吗？ 好，很好。那我给大家一回去一个家庭作业啊，你帮我写一篇诗篇151篇好了，因为诗篇一共150篇嘛，对不对？第151篇是你的啊，你就参照这一个139篇这个作者，你写一下你的体验，说主啊，我知道你是无所不在的神，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好，你写一篇诗篇啊，这个你不用交还给我，但是我希望你自己留着啊，你补在那个诗篇151篇之后啊，那个是你自己的诗篇。好，为什么要让大家不断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知道，圣经每一次讲到知道认识这个词这个字的时候呢，它的意思呢绝对不是头脑上的认识而已，不是知识上的认识。原来那个认识的原文的意思是夫妇两个人在身心灵上面完全的结合，这叫做知道，这叫做知道。在你还没有结婚之前，你永远没办法把对方看穿，等你结婚之后你就可以了，不是你看穿别人，是别人看穿你了啊！从来没想到说这个以前啊漂亮得很，居然他会挖鼻孔啊，居然他晚上睡觉会打呼啊，居然会有这些习惯啊！在你没有真正进到一个合一的关系里面，你永远没办法认识他。所以保罗说他竭力追求认识神，这个认识就是与主结合，合而为一，这样的认识才是真认识。好，我让大家看一段的经文啊，以弗所书，以弗所书1:15-17。好，好，以弗所书1:15-17，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啊！这一次大家一起来读，找到了哈，预备来。
因
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好，17节再读一次，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知道就知道，还有真知道跟假知道吗？啊，什么叫做真知道？什么叫假知道？
假知道就是你以为你知道，其实你不知道。
没错啊，你以为你知道，其实你不知道。但刚你们在彼此描述的时候，有些人讲说部分对，但是有一部分不太对，因为那个可能只是你的联想猜测。我什么时候体会最深的是这样，从我从神学院毕业出来以后，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但是事实上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叫假知道他、所以不要以为去读神学院的什么都知道、没有没有没有，你越读你就越了解你自己对神认识很有限，因为你的认识呢不是从知识的累积上面来的。保罗这里怎么说呢？他看到以弗所教会这一群人，他们信从主耶稣，就是一群人信主了，像我们啊，刚信主没多久，或是信主一段时间，初信主。保罗不希望他就停在那里，他希望说：“亲爱的众圣徒，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啊，我们当看到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就为他感恩。那么在祷告的时候，就常常为他们祷告。保罗也是这样子。那他怎么求主的呢？是不是啊，主啊，你帮助他开始读圣经，越来越读，越来越多，能够把所有的教会里面的牧不道班上完啊，这个基要真理这个受洗班的课上完，门徒班上完啊，所有的这个逐卷查经全部上完，神学系统神学全部上完，感谢主，这个人真认识你了。没有啊，保罗没这样说啊，保罗怎么说呢？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圣灵，我们再回到那个灵，知识跟灵的关系。保罗说，你要真正去认识神吗？你要真正在主里面长大吗？不能够没有灵，不能够没有圣灵。 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们产生互动，跟我们的生活产生关系之后，我们才能真知道他，不然你就是假知道他，你以为你知道他，其实你不知道他。我以前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一个教系统神学老师，他说他参加一个会议，很多不同神学院的老师都去，也有一些所谓自由派的神学院，一般的大学的神学院，你知道他们在研究神学院，那只是当知识来研究。他们就在讨论说，到底一个人研究神学需不需要信神？
不需要，研究神学不需要。
研究神学不需要。刚开始他们谈了失败，应该要基本上至少总要相信有个神存在吧，不然你在研究什么呢？后来他们讨论结果是不需要的啊，你就是不信神，你还是可以研究神学的。很多人信主之后以为自己信主了，但是还是用这个角度去认识神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被提醒，今天我们认识神绝对不是从知识的累积里面来，一定要从圣灵上面来，但圣灵又跟真理分不开，为什么？有人可以告诉我吗？
圣灵就是真理的灵。
感谢主啊！圣灵就是真理的灵，真理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才能够明了。如果没有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那个真理就变成一个知识，不一定对我们生命产生作用的。好。那么这一段话从哪里来呢？真理啊，约翰福音是不是14章、15章、16章那里谈到很多，我等一下会让大家去看啊，因为我需要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真认识他，要如何真认识他。其实这一句话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要真认识神，就不能够离开圣灵。在参加这一个 workshop 之前啊，你对圣灵的认识有多少？有谁愿意跟我们讲一下？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我从来没想过我对真理认识有多少，但是在我信主以后，我的生命当中，我经历了它。这个经历是在苦难的时候经历的，因为在顺利的时候你经历了，
对，
各种各样的苦难面对的时候，我觉得在信主以后我有一个盼望，而不是好像觉得走投无路，不像我信主以前，我觉得不知道活的是为什么。但是信主以后，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甚至于受到伤害，所以我觉得我就没法去量有多长多深，但是我觉得确实是一个生命不再是我，而是在一个事情。
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到，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敬拜，敬拜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有知识上的累积，但是有更多的是体验上面来啊，所以很难去讲，但是你可以提出一些经验来告诉你自己，或是告诉别人，我在这样的情况下经历到神的真实了。神希望我们都这样的长大，神不希望我们信主之后就继续的像我们以前读书一样啊，不断的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去理解认识，一直用这个方法下去。很多人用这个方法去认识神，他自己不知道，他以为认识神就是好像我以前读书一样的，只要我用功努力啊，我拼命读，一天把圣经读了10章啊，这样子啊，好像我这样子我就认识神了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去看到这个事实。我再给大家两段的经文啊，那这两段的经文我也希望从你里面去看，到底一个基督徒的成长应该包含什么啊。我先这样子啊，今天从这一半开始，从这一位姐妹啊这一边，你们看一下罗马书第5章1到5节， 那么另外这一半呢，我请你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的十二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三节啊，这边呢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五章一到五节，这一半是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到六章的第三节。第五章十二节到第六章的第三节。好，我想让大家有一点讨论啊，不会就自己坐在那儿。可不可以您现在稍微把那椅子稍微移一下，就在这个角落啊，你们去读它。从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到现在的啊，你去看看那里面到底在讲什么，从那个角度去认识那段话。你们围成个圈圈好吧，跟他们一块围成圈。我你们俩一人一边一半好，那我想请你带一下，最后整理一下，请你给我们一个汇报啊。你们这也是，大家坐近一点好吗？往这边过来一点。对不起，好，稍微坐近一下哈。你们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到第六章三节，同样的也是从真理，从体会，从经验里面来看。我可不可以请你帮忙就是对整理一下他们。好，那么我们请这边呢、左边这一组，我们先把圣经翻到那个罗马书第五章那里啊，所以在讲的时候呢，你比较知道他们在分享的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大概读这一段经文，你归纳出什么结论来？
对，我想我们就是现在没有来去讲。如果我们现在讲的不足的话，谁想要？
可以补充啊。好。
那个第一点，我们就是说，大家感觉就是说，这个是因信称义，就是说这个义是说在神看的义。
嗯哼。
就是在神眼中看的义。因为我们的行为就是说得到神的这份恩典。那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忍耐在基督徒的这种患难中呢，仍有这种喜乐。跟那个非基督徒不同的就是，虽然有患难，但是有喜乐，有平安，有存在。就是在感觉就是一种主动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忍受。因为同样是说患难，我们要有这种忍耐。有的是就是说不得已我们被动的这种忍耐，但是说对基督他有一种主动，就是说心态去忍耐这种苦难。那同样就是说在这种苦难中，我们看到就是说经历神的这种就是说意义。因为是我们在苦难中看到神的，就是说他的爱，就是借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心灵上得到这种就是说成长的造就。
很好。有没有其他人要补充一下？没有。我刚刚大家看这一段呢，之前我给大家一个指示哈，就是说你可以从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刚开始我们看到那一段里面讲到说有，对不起啊，好，一开始保罗讲到我们因信称义，对不对？因信称义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一个关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你就是因信了，因着你信主，你称义在神面前了，所以你就得到了一个进到现在那一段里面所讲现在所有的这个盼望里面，那是第一个阶段。但在这一段的经文后面他又讲了什么呢？等到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因信蒙恩。
蒙恩，蒙了什么恩？
蒙了
啊，就从第三节开始了哦，蒙恩就是蒙了很多患难，感谢赞美主，是吧？
重新归附于神那活血的关系，对，
对，那是第一个阶段，对不对？我们信主每个人都进入这个阶段。再来的下面一个阶段是什么？等你开始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之后，从第三节开始是什么？是讲到患难的，对不对？好，讲到我们忍耐了，忍耐怎么样有老练了，老练怎么带出盼望了，盼望让我们不至于羞耻，都因为什么？因信称义，也因为什么？第五节，哇，这个太重要了啊。等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圣灵内住到我们里面，他也与我们往来，甚至充满我们，所以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能够从知识上得到吗？不可能的。神的爱你怎么从知识上得来的？你再读100本书你也得不到神的爱。神的爱是什么？一定是圣灵跟你在你的困难里面，在你的走这条信仰的道路这个历程里面，圣灵的爱，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你，不断的充满你，让你能够一直走下去。这是什么？这叫做经历。你的信仰是一连串的属灵的经历的累积，当然也包括你对神的知识上的了解，因为那是好像一个素材，让你让圣灵在里面去炒一道菜出来啊。但为什么在这里特别保罗讲到神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因为如果没有神的爱在我们每一个人生的患难阶段里面去充满我们的话，我们就走不下去了啊。为什么我们能够忍耐？为什么因为老练？为什么有盼望？就是因为神的爱借着圣灵不断的在充满我们，他就带领我们走过每一个阶段。所以第一个阶段是入门，因信称义的入门。但是再来呢，就是在我们人的身上走这一条的天路。好，这个天路里面呢有起有伏的，但是因为是圣灵跟我们同行，把神的爱浇灌在里面，所以我们能够走这条信仰道路。同样的啊，因信称义的道理很简单的啊，我们很多人信主就是因为我们懂了这个道理，我们也接受了，但是接下来的人生道路不能够缺少圣灵在里面。同样从这个角度，我们请这一组帮我们分析一下啊，您刚读的这个希伯来书，我们也把圣经翻到那一段去啊。希伯来书5:12-6:3，你们讲一下你们的讨论好吗？
我们可以不可以把这一段经文先读一下？
可以，可以，
好，就是快的读一下。嗯哼，希伯来书5:12开始，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前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的各种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我们这里刚才讨论的一些基本的，比如说一些基本的理解吧，大致汇集成说，这里呢至少表明了幸福的两种不同的阶段。一种的阶段呢是刚开端的，它属于就是吃奶的婴孩的阶段；另一种阶段的话呢，就是能够长大成人可以吃干粮的。然后关于这个奶和这个干粮究竟象征着什么呢，我进行讨论的一些结果是，一般认为呢，这奶呢象征着一些非常基本的一些教导，然后这个干粮的话呢，就是象征着属灵上能够分辨好歹的这种能力。另一方面呢，这个吃奶的阶段和吃干粮的阶段的区别在于，吃奶的阶段的话呢，他常常只是知道有一些基本的教导，知道这个要做一些基本的事情，比如说洗礼啊，还相信一些基本的教导。可是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他们常常不是能够把这些基本的道理成为生命，因为神的话是拉尔是生命，在自身能做到。但是在吃干粮的阶段的时候呢，他们的心窍就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也能够使得这些真理成为他们的生命。但是对于这个奶和干粮的究竟象征什么呢，我们自己好像都还有一些就是不是很吃得准的地方。
好，
所
奶，我是觉得奶象征神的爱，干粮是象征神的 discipline。
很好呀，那是一种体会啊，很好。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哈，刚让大家去读的这两段的经文都讲到基督徒的两个阶段，有没有注意到？罗马书内讲到因信称义是第一个阶段，再来再靠着圣灵的爱带领再走这条人生道路是第二个阶段啊，因信称义是一个入门，再来走这条信仰道路。同样的，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是讲到两个阶段，刚那这位弟兄已经讲了，第一个是属灵的婴孩，是奶，吃奶通常的它的意思呢，就是你是吃别人消化过的东西喂你的，啊，比如说我今天我整理过一篇东西，我跟大家分享，这是我消化的东西，我给你，那你们在吃，这好像吃奶，吃干粮呢比较多，是自己从这个基础上面再去建造更多。但是为什么让大家看这两段呢？一个属灵的婴孩，你看希伯来书第六章那里哈，他说所以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好，讲到开端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因信称义那个入门的阶段，我们应该离开那个道理的开端，不能够一直停在那里的。不是你信主之后我今天得救了，感谢赞美主，那就继续停在这儿，再来就不走了。顶多就是我讲的，你可能多读一点圣经，对神有一些多认识，听听讲道，牧师跟你讲什么，或者是上主日学老师跟你讲什么，那个呢就让你自己不断的停留在属灵婴孩的阶段，因为你自己不能走，不能自己吃干粮。所以今天信主不是长久时间长短的问题，很多人信主很久了，他还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你永远都跟他讲这些基本的道理。为什么？因为他生命没有长进，没有长进。我等一下，其实你看那个第六章的第四节那里也讲到哈，那些尝过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由于圣灵有份，这里也提到圣灵的工作啊。一个人信主的人呢，一定离不开圣灵的作为。好，那么如何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就是要离开基督道理正段的开端。这里列出了一些例子，您可以稍微看一下啊，比如说懊悔死刑，什么意思？就是认罪悔改了。你出信的时候，那时候的认罪悔改，这是一个道理，你懂了，你做了，信靠神，你也这样做了，各样的洗礼啊，你也知道这些基本的道理，按手之礼，死人复活，永远的审判，这些都是基督教里面的道理，你懂了。但懂了并不代表你真正达到那个成熟的地步了，这只是知识上面的了解。好，再来你还需要走到这个成熟的地步。好，所以他用的这些话呢，比如说十三节那里他说不熟练仁义的道理，熟练的意思是去操作，去运用，去使用你所得到的知识。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你的经验，你生活上面的体会了。你唯有从体验里面才能够去运用你所得到的知识，啊，所以这里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人信主，这里两个阶段，不能从知识上的认识的就停在那里，你一定要再靠圣灵的带领去走你接下来的道路，这样子的生命才是真正的一个平衡的生活，才是一个真正的认识神的生活。刚我们有位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就提到说，你从苦难里面去体验到神，基督徒不要怕苦难。有一句话是说，在顺境里面神对我们 whisper， 在我们快乐的时候神对我们叫我们，但在苦难的时候神 shout to us，常常就特别经过苦难，我们的信心就能够更加的得到坚固。那这是什么？是一种体验啊，是一种经验。我不能够提供给你们经验，你自己要去追求，去认识神，从你的经验里面去把你的对神的认识让它变成真实的一部分。回到刚讲了，我们说怎么真认识神，真认识神一定说我认识神是慈爱的，因为下面你自己接了啊，我认识神是全知的，因为下面你自己接。我希望你有一天你能够跟人分享的时候，你不再讲说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公义的，是等等等等的， 你是把你读到的东西再搬出来给别人，你没有你自己的体会。如果你没有体会，你就不能够成长，你就还是一个属灵的婴孩。那么怎么真认识神啊？我想用接下来的一点时间把一些原则告诉他。我今天有预备一些 handouts， 所以最后你们今天有记得一些也很好。那我 handout 是给大家做参考，拿回去做参考。我们刚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就讲到说，保罗对初信的人的一种祷告，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透过圣灵真知道神。怎么真知道神呢？那一定要对圣灵的作为有了解。好，你对圣灵的作为有什么了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也是和他的那个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我连着在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当中的话，我就觉得特别是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随时都给予我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使我不断的坚强。
OK， 也许有机会，我们今天讲完之后，你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实际的经验。神是供应给我，他如何供应我的，某年某月某日，人是实地物都可以分享，这个才叫做经验。好，我很快的跟大家讲如何真正的认识神。真认识神离不开圣灵，我们刚查经里面已经看见了，圣灵绝对不能够在你这个人生啊属灵生命的方程式之外，不能够在这之外，他一定要在里面，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圣灵的作为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刚前面已经讲了，圣灵是真理的灵，耶稣已经说了他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能够做什么？他来叫我们什么？帮我们认识真理。耶稣说是让我们想起耶稣曾经对我们讲的话，也就是圣经的道理。圣灵可以在我们生活的体验里面去让我们想起圣经的话，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验。你有这样的经验过吗？在你人生碰到一个困难的时候，神用一句话来带你。我想你等一下你们可以去体会，我们不讲一些例子。另外，你读圣经也需要圣灵来光照。真理的圣灵是引导我们明白进入真理的。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里，第十六章那里有讲。你如果想要对圣灵有认识，看十四章到十六章。十六章那里讲到说，真理的圣灵来是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完全进入到神的真理里面。如果你没有圣灵，你读了只是头脑的知识而已，那是别人的东西。但是当圣灵在光照你去读的时候，那就引导你进入真理里面，那种体会是很个人的，很深刻的。我们讲说道在希腊文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logos， 一个是叫 rhema。 logos 就是白纸黑字写在那里的，这叫做道。另外一个 rhema 是神透过圣灵对你讲的话，那叫做那是有生命的话。你在读神的话要读到这个地步来。以前我们读圣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样的经验，还没信主之前看起来怎么看怎么不懂，对不对？这天方夜谭在讲什么。等你信主之后一看，每一句话都是宝贵的不得了。哇，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拿那个彩色笔啊，哇，这句话太宝贵了，红色的啊，这句话又宝贵，蓝色的，就整个圣经变花了。为什么？那时候圣灵引导你进入真理了，每一句话都是那么样的深刻，扎到你的心。没有圣灵的话，那个话没有力量的。好，我希望你从这个角度，以后你读圣经记得祷告，圣灵你来光照我，那时候读出来效果不一样。有人讲说，你还没信主之前你读圣经是你在挑圣经的毛病，等你信主之后是圣经在挑你毛病啊，因为圣灵透过那个圣经都对你说话了。 OK， 好，再来第二部分，圣灵是参透万事的灵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要明白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到底应该如何做决定，你要依靠圣灵。圣灵他参透万物，他了解神的奥秘，他了解神的心意。再来，圣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会有催促的作用。有没有圣灵催促过你啊？有啊，我听到一些，如果你还没有，求神来带领。 在马可福音里面就讲到耶稣被圣灵催促到旷野去受试探，圣灵他好像是一个师父啊，他今天要锻炼你，他就让环境来塑造你，不一定是都好事啊，不一定都是好的环境，他也让你受试炼也受苦难，但是这是圣灵的催促，或是圣灵催促你去做某一件事，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就记得我有一次我搭飞机旁边坐了一个中国人，我那时候就突然间圣灵就感动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冲动，就是要跟他分享福音。我那时候觉得很有一点突兀啊，跟他都还不认识呢，怎么传传福音呢、啊？后来我就顺手身上带了一个圣经的小册子，就跟他开始聊起来，就一聊就聊到我们原来还有一些背景哈、啊，有一点类似了。哎呀，这个讲起来太好了，所以就开始啊，那你有接触过信仰吗？他就说没有，就开始跟他谈这个福音的道理。等到飞机要下降落之前，他已经觉知信主了。所以啊，这个是圣灵很奇妙的在我身上的一个经验，我的例子。另外，圣灵会担忧，你有没有让圣灵担忧的例子经验？我不知道，也许是现在啊。对啊，圣灵会担忧，因为我们不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他要我们顺服，但是我们不顺服的圣灵在那担忧，他担忧我们自己也不好过。我自己也许多的这样的体会，在做一些人生的选择上面就有这样的体会，圣灵担忧让你自己做的决定永远不能够踏实，一直到你顺服了圣灵，走在神的道路上面，那个时候你就踏实。最后一个，如何真正认识神，你要被圣灵充满，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圣经里面讲到，以弗所书讲说不要醉酒啊，酒人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你知道吗？圣灵充满跟醉酒有时候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被 filled with 什么东西，你一个 filled wine or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OK， 你记得当五旬节刚到的时候，那个圣灵降临，很多人外邦人在看到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喝醉酒了，对不对？因为他们的表现有一点像喝醉酒，有时候圣灵充满的那种表现是很比较明显的。然后我讲到，可能有些人是很喜乐，有些人是哭很多。我记得我自己信主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很深的这样的体会，就是圣灵浇灌我，你很难描述的。那我那时候是已经走到信仰一个阶段，对真理了解了，但是我内心还没有顺服。那么记得在参加一个祷告会，一些人在那儿祷告呢，有些人就在那儿哭泣了，很投入了。我跟我一个朋友坐在那儿，我就觉得哎呦喂啊，这是在干什么啊？这些人也太奇怪了吧啊。然后我就说，好，我说上帝啊，你千万不要让我跟他们一样啊、哦、这蛮丢脸的啊，那很多人在那儿，人在那儿哭啊，这像话吗？我就记得我这也是一个祷告，上帝也听了，他刚好听了，不是照我的意思，他照反过来了，他就让那圣灵充满我，浇灌，让我里面呢突然有一个很大的冲动，我就哇啦就哭出来了，我哭还停不了你知道那个男孩子20来岁从来没这种经验啊，一哭停不了，又没带手绢，就一直哭了，哭多了以后，我想女孩子可能有经验，哭多了以后鼻涕都出来了不知道怎么擦了，我就一连哭了10几分钟。哇，这个我没办法解释的，是圣灵的作为。所以圣灵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不用你再去读100本书，圣灵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踏出那个很重要的一步了。所以对我来讲，信主当然有追求，理性上的追求认识，但是圣灵把我往前带那一步，那是不是从书本上面可以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带人信主也是要靠圣灵，我自己要成长也是靠圣灵，我要真认识神更是要靠圣灵。所以今天分享到这边，我希望今天这个 workshop、不是一个、知识上的传递而已，这是我最要避免的。我希望引导大家到一个真认识神的地步，在你的知识跟经验上有一个平衡，甚至互相的互补。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主，孩子在你面前，为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分享这个时间来感恩。主，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你，这是我们的心愿，因为我们真认识你太有限了。主，我以为我真认识你，为我读了什么样的书就真认识你，但是我真不认识你。主啊，我需要你的圣灵，把神的爱常常浇灌我，让我在顺境，在我在困难里面，都能够从圣灵结出果子来，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温柔，有良善。主，这是孩子的祷告，也是孩子为所有今天在这儿的弟兄姐妹的祷告。主啊，巴不得我们今天回去，我们真正的寻求认识你，不是从书本上的认识而已。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从书本上得到认识你的素材，但是我们巴不得我们的体验里面更深更深的精神，使人看见我们的生命就看见了你，使人看见我这个人就知道你是美善，使人看见我们这个人就知道你是慈爱的，知道你是忍耐的，你是公义的。主，愿我们活出你的真理来。主，求你使用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成为你生命的见证。这是孩子为我们这里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